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王波琴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她个人的生命故事。上个礼拜节目播出之后呢，引起蛮大的回响哦，除了电话还有传真来索取王波琴小姐的生命见证故事卡带之外呢，也有许多听众朋友很好奇的打电话来说，诶，美珍，那个王波琴真的是群星会时代的那位女歌星吗？我的答案就是是的，因为我亲眼看见这位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位女歌星。那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王波琴小姐她自己在信仰当中的一个经历啊。当然我想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女儿遭到歹徒侵袭，然后成为植物人，那段过程当中上帝如何带领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心理或者是心灵上面都有一些调整。当然上帝虽然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也把他的女儿接走了，但是对这个家庭来讲，上帝放下了蛮大的一个祝福啊，透过他的小儿子给这位母亲，当时非常伤心的母亲极大的安慰，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所以使得王波琴愿意在信仰上面重新回转来归向这位神，并且愿意为神而活。我相信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卡带当中，或者是你听到这个节目内容，你一定可以知道王波琴他的心路历程，在这段从信主到委身在这个信仰当中，上帝是如何引领他的。那么上个礼拜谈的呢，是他在信主前面十年的历程当中的一个故事，见证故事。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王波琴来到节目当中，要分享的故事呢，是他在近期之中，他在信仰当中如何靠着神来面对他在生活当中的一个难处。其实我们真的要说，成为基督徒之后，不表示我们的生活从此以后就是一帆风顺，就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体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断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许许多多的人呢？既然他不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因为相信他我们就不再有什么灾难，不再有什么苦难，为什么要继续传扬这个福音呢？是因为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在这样一个不安，在这样一个充满让我们充满害怕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信仰可以让我们有平安，这个信仰可以让我们在绝望之处看到盼望。所以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的邀请到王波琴小姐在节目当中分享她在神的带领之中她所经历的故事。有哪些事情呢？我们希望她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是她在家庭婚姻上的一些经历，以及她在工作上的经历，还有就是现在的王波琴她跟基督信仰，就是跟这位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他为什么愿意到处去接受邀请，去分享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希望透过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王波琴他的生命故事。我们首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诗歌我相信许多人听过都会觉得很受感动，因为这就是描述了我们跟上帝之间一个特别的关系，那就是阿爸父。在这首诗歌之后，我们就预备心要来分享王波琴的生命故事。
阿爸父 了你的容颜，让你爱将我温柔。阿爸父，
等候。
这首好听的歌曲拉开了今天节目中的序幕。我想刚才在这首歌播放的过程当中，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王波琴小姐非常沉醉在这首诗歌当中啊，听得很感动哈。
对，非常感动。
谢谢王波琴小姐啊，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再一次的透过麦克风分享你的故事。节目一开始再一次的邀请波琴姐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是的，美珍还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好，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邀请了波琴姐在节目当中分享你个人在信仰当中一个非常深的，应该算是一个转折点啊、当然这件事情跟你的女儿有一个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也感谢神，你走过那段伤痛的历程，今天可以很健康的甚至走出你的不管是心灵深处的阴霾，也能够走出你自己过去的在信仰上面的一些怎么讲，就是过去的角度跟今天很释放的在神面前服侍，甚至于从事殡葬工作啊，来帮助许多的人看待所谓的身后之事。我想这真的是生命中一个截然不同，跟十几二十年前在群星会时代在水银灯下面的那样子一个歌星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啊。
是的。
不过今天我们想着重在几个部分，就是刚才美珍节目一开始有分享说希望能够谈谈你自己在婚姻家庭方面的。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分享的时候，其实你有谈到说其实有一段历程也是经历到家庭有难处啊，可能跟丈夫之间啊，包括工作上事业上也有一些难处。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两件事情上，请波琴姐谈一谈这两段的不同的这个不管是婚姻家庭或者是事业方面，你又是如何靠着基督信仰去面对的。那也希望借此机会能够认识更多的了解今天的你在信仰当中你跟上帝的关系，以及你如何来接受各个教会或者是团契的邀请，能够走出去分享见证。所以希望你能够尽情的跟我们来分享。首先谈一谈就是你自己在婚姻方面好了。怎么样走进婚姻啊？因为其实节目之前有谈到说其实你在27岁的时候就进入婚姻关系了，能不能谈谈跟丈夫相识的过程到你进入婚姻这段过程的细节，让我们了解一下。
我常常会调侃我自己啊，有时候跟我几个好朋友讲说，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经常有闹军嘛啊，那我也常常受邀到金门前线去闹军，那我常常就说我的先生是我的闹军得来的战利品啊。我们没有什么，没有人介绍，我们就是在闹军的当中这样认识，然后交往一直到结婚，就这样。
所以丈夫是军人吗？
是，他是军人，
也是在金门。
对，那时候他在金门服务，那我是参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闹军团体去的。对，
这么多的那个漂亮的女明星当中，先生看上了你哈？那怎么个开始？就是你们到底哪一方面是主动开始这一段感情的？
所以佳佳也很好笑，应该不是他看上我，是我看上他。然后我说是我去追他的，讲起来觉得是很好笑啊。不过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一种的心态嘛，就好像心字辈的就好像在天空的星星一样的。那一般人讲对军人的他那种环境啦，甚至他们的工作啦、收入啦，其实讲说应该所谓歌星级的心字辈的不会去比较看重这一比较不会去选择这一方面的啊。但是我想很多事情也真的只是一个缘分啊。那时候我其实我闹军也不是只有一次，好多次啊，可是有那一次的当中认识他，然后我们就有个交往，交往之后当然就走入家庭了啊，就这样。
其实在你从事这样一个演艺歌唱事业的时候，算是当然您说你不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一个演艺人员，就是喜欢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27岁那年进入婚姻的时候而且是嫁到军人，我知道那个年代军人的收入也少，然后加上他又是在金门这边在那边工作。
对，
那家人，你们的家人怎么看待你这样子要决定走入婚姻？他们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出现？
哎，其实我是真的非常幸福的一个人啊！我从小我父母亲都给我自主的，啊，给我相当的自由，而且我一直都是很，应该讲是说很自负。所以我爸常常都讲说，我的个性就像男孩子个性，所以对我的选择，其实家里给我的祝福很多，那种所谓的考量忧虑的比较少，哎，那家人长辈尤其是对常常讲说，哎，你们看中意就好，好坏以后你们自己承担，所以对我交往什么军人的。我们家人从来都不觉得说好像是屈就啦，身份降下来，因为事实上在我们家庭里头当个歌星也没什么了不起，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觉得都一样嘛，我们还觉得应该是门当户对，因为我们的家庭背景本来也就是很朴实的一个公务人员的家庭，哎，是这样的，
所以就这样子进入到婚姻当中，但是一颗天上的星星突然间落到另外一个家庭当中啊，就是进到夫家当中的时候，是不是进到这个婚姻当中，有没有受到不一样的待遇？因为你家
也没有、
欸、婆家怎么看待？
其实我就讲，一直说我非常很幸福，就在这里。或许是我对周遭这些也不是特别敏感啊，那我还是一直能够做我自己想做的事。那主要是因为公公婆婆我们都不住在一起。如果能够相聚在一起，那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时光，那我们都会在这里头彼此就是互相关心，那最主要还是因为我先生的家庭还是基督家庭，我的婆婆公公是个很虔诚的我们讲基督徒，所以我也没有觉得说有什么不对，倒是我不知道在他们老人家眼里头是不是就觉得说，哎，这个媳妇以前是歌星，所谓哎民歌星，那么也嫁到我们家来，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宝贝啊，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我说实在的，在这个婆媳之间的问题啦，夫家的甚至我自己娘家这边都没有这些的问题存在
啊、哦，你真的好幸福哦！
是太幸福了。
对，可是再幸福的婚姻关系，也都会因为毕竟是两个人都是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性格不一样。
对，
那当然是因着彼此的外在受吸引，也一些内在的气质彼此吸引。但是进到婚姻当中，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从单身到进到婚姻当中的适应期啊，这些过程，不知道幸福的你有没有一些什么？适应过程，然后在这个婚姻当中你又经历了哪些事情跟我们做分享？
个性上头来讲应该都没什么啊、我先生也是给我充分自由的，他也没有要求说像我一些好朋友啊，都会说哎呀几点钟了他就要赶快要回家，甚至说他跟哪些人出来喝咖啡聊天啊，他都不敢照实的报告啊，那或许是可能先生有他不同的意见，那我是非常自由，这一点我也是比别人在婚姻楼，我有时候好朋友啊，聊说一聊啊，聊到三更半夜，啊，时间过得好快呀，一下就三更半夜了啊，才回家，我先生也从来都不会特别的责备，啊，那我想这就是互相的一个尊重跟一个
信任，
哎，
对。但是上一个礼拜你有提到说其实在婚姻当中你也经历过一些难处啊，
是，
所以我想可不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因为照实说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幸福快乐的婚姻啊，上帝真的很祝福你们这样子的婚姻关系，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一些问题发生了，那这些问题是怎么样发生的，那你又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难处？
我想说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好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事实上我们的家庭就面临到了就是我们讲是说外遇的问题啊。所以我常常就讲是说，再好的一个就是说双方真的有时候抵不过外来的诱惑，外在的环境真的是会改变里面的一些状况。我们的家庭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在那个十年的当中，我之前有提过，我那时候我女儿出事，我参加选举， 先生有外遇，我自己的我们的事业共同经营的事业就面临瓦解啊，那这个都有很多的因素在，什么原因的产生，我想就是一个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当然这件事情之后我有深深的一个检讨为什么事情会办这么好的，在很多的邻居朋友的当中，他们认为我们两个是所谓的模范的夫妻，而且常常都会我都会接受到很大的那种的称赞，常常在我先生都会讲说，哎呀泼琴啊，你娶了这个泼琴啊，真是贤妻良母，什么文武全才的女性啊，你真幸福，跟我讲会说，哎，你这先生真是很疼爱你啊，对你这么好啊，这样。那我检讨之后，其实这里头我也就是一个太自我啊，太自我自己的一个感受。那当然因为以往我们的交对朋友也好，对自己也好，对家人也好，都是很自我的，所以先生有很多事情的当中或许我们都已经管过头了啊，我们不知道啊，台湾话我讲说有时候很阿爸，或许是因为持着说，哎，老公对我好，他就是听我的，我也肯定我的历练比他丰富，因为他是军人退下来，我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打滚出来的，我的见识比他广，所以有很多其实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呢常常在扮演的角色就管过头了，那么他在那里有无形的压力我不知道，那刚好外面有比较温柔的，那么就陷下去了。所以我在为这个事情，我也在神的面前我有悔改，我觉得婚姻走到这个节骨眼决定不是单方面，我承认我也有一半的错在里头啊。但是呢还好，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大家分开之后不同的环境彼此可能我不知道，我从来也没有跟他聊过说，哎，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或者说你怎么都不问我说我为什么还要接受你再回来呢，从来没有这样问。但是我觉得说因为我们都共同爱我这个儿子啊，女儿已经走了嘛，好不容易还有一个儿子，那时候的年纪还很小，我们都爱他，所以我认为说不应该是以就是说以分开离婚作为一个做啊，就是一个结局也好了，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再和好，啊，那是不是真的讲破镜重圆？我现在还是有大的疑问在，但是很感谢主，在那个时候，也因为有参加教会的团契，有我们这属灵的同伴，大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劝勉啊。然后这个书籍里头圣经里头的话常常给予我一些在这方面的一个醒思，所以这一路上啊还能够相安无事的走过来。
其实我在听到你的故事，我觉得说其实信主之前的你是非常快乐幸福，
是
快乐美满的，反而是信主之后你遭遇了非常多的逆境。
是，
其实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就说啊，信这个信仰就信错了嘛，哈，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是你自己怎么来看这段历程呢？因为信主之前你是那么的幸福快乐，你工作也顺利，家人对你也支持，进到婚姻当中你也都是一直都是快乐的一个少妇仍然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跟丈夫的关系也都很好。可是当你决定信主之后，一连串面对这么多的事情，你怎么看待那个过程？
是，我想跟我的信仰应该我面临到的这些问题跟我的信仰是绝对不是直接关系的，这是我这样看待，或许它本来就会要发生的。但是我很感谢的，就是说我很感恩的是说我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在事后会面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能够靠着他一路这样子走过来，就我要感恩的在这里。所以应该不是说因为我信了他然后才变成我的人生变成这么坎坷，事实上我想每一个人 谁也不知道他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事情啊。或许我没有认识了我们的这个全能的上帝啊，我面临到这个问题，以我的个性，我是非常爱面子的，我也非常好胜的，而且我没有吃过苦的人，可能我早早就结束我的生命也不一定。所以我现在今天翻过头来想想那过去所经历到的，我只有心中只有感恩，再也没有第二个可以那些任何的怀疑，甚至有什么样的一个害怕在里头。
哦，真的是一个在自己在信仰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个解读，看待自己在这段历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想到圣经上面哥林多，好像是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当我们有着宝贝啊，在我们这个器皿当中说，我们就会即使碰到了难处也不致跌倒，即使碰到让我们绝望的事情也不至于让我们失去盼望。我想这就是波琴姐在这信仰当中所经历的。对，那谈到婚姻的部分，刚才我想请波琴姐再稍微谈一下，就是事实上丈夫有外遇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女儿出事之前还是出事之后？
就在那个时期，
就在那个时期，
就在那个时期。
所以事实上女儿离开之后，可能相对的也对丈夫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
对，那个我们讲是说潜伏的啊，种下的因可能就很早了，只是没有爆发开来。
是
啊，那当然很多事情我们常常就讲话，就是祸不单行嘛啊，好像不好的事情都聚集在一起啊。
是，
对。
上一次你有谈到说，其实是因为你在工作上也碰到了一些难处，事业上有些难处，所以刚好女儿是正值叛逆期，
对，
所以你没有时间去顾及女儿，所以把女儿送到妈妈就是娘家去，然后就跟着外婆一起生活。那能不能谈谈那个事业，当时你所面对的事业到今天这段历程，事业这个部分你又是怎么靠神去面对的？
那个时候的工作啊，因为我还没有信主，是完全基于一个那个趋势啊。那当然那有很多的就是环境啦啊，做贸易那时候也都流行这些嘛，所以现在想起来，本来那个工作可能也不是神要预备的，那当然追求的方式也不对。其实
是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那时候是做贸易，然后做灯饰啊，什么投射灯啦，灯饰的那个出口，然后自己有一小工厂做变压器之类的啊。那最主要的还是，其实不是说那个事业不行，我们没有好好的把赚到的钱守住，我们也有赚钱。所以我常常说那个金钱啊，当一个人钱有的时候，真是败坏的开始。这是给我一个很深深的一个感受啊。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军中退下来，其实他也没什么钱啊。我唱歌呢，其实讲我就讲我是很随性的，也不是很敬业很认真的在工作的。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身上没有很多的什么资金可以做什么大事业。那刚好是因为当然就有叫朋友啦亲戚的这样子的引进，然后我们就从事于这个业务啊，做贸易啊。贸易是因为我的小姑她就是在外贸上头，她非常有这个才能。那时候我们也赚了不少钱，但是赚钱的当中我们就真的非常的奢侈，也挥霍。现在讲讲挥霍也不是，就是说没有节制的。那因为钱赚得多嘛，那生活当然就富裕一点。像什么什么那时候好贵的大哥大，一二十万的名牌轿车，我们一样有享受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一个败坏开始啊。可能我先生在外头因为工作上交际应酬种种接触的多，是这样。所以讲到了这个工作上头跟我现在的全然的不同，那时候是为工作而工作，为的要让自己享受更富有，更有一些生活的品质来而努力的。那么现在当然是不一样了，现在的工作对我来讲 也有他的一个使命在里头。尤其是我经历到了人生的这个所谓生老病死的最后的这一环，我周遭，我尤其是我女儿，我认识的朋友里头，我看到的有时候在这里头，我们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殡葬的文化水准，其实也太多的所谓的迷信封建在里头。我觉得我有这一份这样的一个，因为既然自己接触了，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要把它推广，让大家要正视这个生死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说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很幸福，在哪里我们对死亡并不恐惧啊！我就想 以我这种个性，以前我是最怕鬼最怕死的，我会来从事这个行业其实也是神的恩典啊。那你看啊，像以往的这样子的一个丧葬里头的花多少钱，都是因为一个我们讲说认知上的不同，或许因为信仰上的不同而延伸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份非常对社会其实是蛮有正面的帮助的啊。我刚刚讲说要正视这些啊死亡的问题，然后你生前有一个规划啊，随时随地面临到了你也不担忧哦，就像早期的保险的观念也一样的。那么那个是一个我们讲肉体啊，我们讲外在的。那今天我们的信仰其实也不是也就是这样嘛，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全能的上帝，我们哪一天盟主接走的时候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那个灵魂是到哪里去。是这样子的一个信念，那我就很毅然决然就投入这个工作。那这个里头我真的也是看到了啊，这个因为我服务的对象有不同宗教的啊，佛教、道教，还有那个无神论的，我只有那个回教的没有服务过的啊。我看到了一个啊，这个也是我真的在我们节目里头我要大大的做见证的事，是我们主内基督徒的过世的那一刻的那个容颜，真是美丽的不得了。我们通常一个印象中看到死人都会害怕的，对不对？虽然那些人跟我来不认识，所谓不认识是交情不够啊，他们只基于说我一个推广，他愿意生前做预购，甚至那个人可能他不知道是他的家属为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划跟是准备，但是我去看他最后那一眼的时候，是基督徒的，真的是非常安详。所以在那个当中，我再次的感谢上帝，真的在最后的那一刻里头，我们真的知道他那个灵魂接到天家去的。还有这些就是我们讲的是外邦人的，其实是有差别的，大大的差别。
是，我想我们谈到这里呢，我们先听一首歌《耶和华是爱》。在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请王波琴小姐来和我们分享她在工作上面的一些见证，以及他现在在信仰当中跟神的关系。
在世间，主恩与共。 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直播的，希望透过每一次节目当中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所有听见的好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再一次的有机会邀请到王波琴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透过麦克风分享她自己在生命历程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婚姻里面所经历上帝的保守，上帝的眷顾。其实刚才在歌曲之前谈到的就是王波琴小姐在婚姻当中经历过上帝特别的保守当然这个过程里面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那个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是神保守这个婚姻的关系，那也让你们在这关系当中学习除了检讨自己之外，也更多的学习去付出啊。刚才我忘记问了一点，就是现在你的丈夫现在还是跟你在一起吗？
在一起，所谓在一起是我们的名分还是在一起？但是呢，他现在在大陆
工作。
对，在大陆工作。
其实说到在大陆工作，我自己就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夫妻如果隔得太远，其实也是一种危机啊。
是，
那特别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婚姻问题就出现在丈夫在大陆，妻子在台湾，或者是就是不住在一起。那波琴姐你自己本身，因为其实丈夫本身曾经有过一次出轨的经验其实在这一次他又不在你身边，其实身为妻子的你对这样子的婚姻关系或对丈夫有没有另外一层顾虑在？
说没有顾虑是骗人的，但是我比较能够放得开想法当然是有很大的改变但有时候想想到大陆去工作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一个人离乡背井的，其实在家里应该是最好的最舒服的，对，到一个地生人不熟的地方要开拓一个新的局面，其实是真的是很辛苦，我们讲这也是蛮可怜的为了一个家庭，但是去了呢我们大家共同都有心理的准备，我当时愿意让他去当然我也是有考虑到，很多人也会讲说你让他去还得了，人家到那里都包二奶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说真的我不太会受这样的影响，因为我所谓的不受影响是真的讲因为我觉得婚姻是互相的，夫妻其实就是彼此嘛如果他愿意要放弃台湾的这个家庭，他要迁就那个家庭，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用任何一个方式可以挽救得过来的，我只是在说，我只求说，万一我那时候想到是说，万一他是这样的情形，那王波琴你要怎么去处理？你要怎么办？你有没有方法方式？有没有良策？你认为说 OK 没问题了，那就让他去嘛。有时候我常常想说，夫妻的关系不单是说先生外遇，如果今天夫妻感情再好，先生早你一步走掉死了，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也还是自己要面对？自己一个人承担，所以我是以这样的心情来看待所谓现在先生在外头的就尤其在大陆那个环境的，一般来讲说咱们有一个新的新的家庭啊什么的之类的，那事实上好像人就是软弱的，
是
都会逃不过，尤其在大陆他们常常讲说十个有九个，我说那十个是十一个啦就是这样的情形。
对，
但我也感谢主，就是说因为我很清楚的有心里有知道说应该，如果万一这不是很光彩不很好的事情又面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怎么做是这样的。
不过我相信除了在自己心理上做这样的一个建设之外， 我相信波琴姐为丈夫的祷告是最好的一个保守、
是的，
我觉得身为妻子的好像用各样的方式威胁利诱也好，都没有办法去抓住一个心已经在飞的一个另外一个配偶，除了神的爱，除了神的慈神爱所能够透过你的祷告圈住，把他保守住，我相信不叫他遇见试探，救他脱离凶恶，这个是每一个妻子都可以为丈夫做的祷告，因为事实上只有神能够做这样一个保守的工作。
对的，说真的，我向先生到大陆去啊，我们讲这个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啊，你真的讲，你不晓得用什么方法可以什么挽住他的心，或者让他多想一想在台湾的妻子儿女啊，的期待啊什么。但是我真的就是唯有就是在祷告中求神来带领他，同时我自己也可以得到释放。
是
因为在这里头我就会不会光看到那一点，因为其实周遭有实在有太多可以让我很喜乐的，时间过得很快，然后我又可以在自己付出的当中有很多的回应回收，所以我觉得先生的那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九牛一毛，不是最严重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说我日子会过得比别人快乐一点。但我们有时候也会担心，就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今天因为先生到那边去就是为了一个改，还是为了一个经济的问题，养家活口的问题，如果先生在那边他不顾这边的家庭，那光祷告也大概还是来不及啊。
对，
那我还是觉得说自己的这个站立起来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常讲说我每天早上祷告我一定有一句话我不会遗漏，就说主啊，我要靠你的名得胜。每一个人的压力不同，他工作的环境也不一样，尤其我自己的，这也算是一个业务的啊，也是在拓荒期。现在的人对这个所谓的生前规划的观念也还不够，所以我的业务讲不客气，如果以收入来讲也不是那么丰厚，论养家活口有时候还真会不够。所以呢先生他的一个经济来源对我们家庭的改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有时候真的是不尽如意啊，但是感谢主啊，每一个困难都有来临的时候，就这样子不知不觉的就让它过了。所以我说这个不是神的保守，真的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真是有限。
是，我们也真的感谢神这样带领你安然的经过这样许多的高山低谷啊。那其实在面对你的工作还有你自己在现在的生活跟你的跟神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当中知道，其实你真的靠神很近，紧紧抓住神的同在。除了你的工作之外，像刚才波琴姐说目前你在做的就是属于生前规划。
对，
那其实我相信这个观念慢慢的已经打开了因为很多人已经开始对所谓的死后自己离开这世界之后的一些事情的计划，可能已经那个观念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么封闭，
是
或者是那么的忌讳了。那我们求神保守你的工作哈，能够让你可以透过你的工作可以祝福更多更多的人。
是，
那我想今天时间靠这一道分享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能不能请波琴姐就你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历程给收音机旁一些听众朋友你的一些祝福。有些人可能正跟你一样走在一个难处当中，他可能是基督徒，他也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是我相信今天不管是透过空中的声波或者是偶然这个节目的卡带传到某一个人的手中正是他所需要的时候，也许你的一句话胜过于我们所分享的所以希望你能够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予这些听众朋友一些你衷心的祝福。
是的听了我的这个过程，我不晓得听到的人他心里怎么个感觉，但是我心中是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幸福的人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起起伏伏的当中能够这样子面临度过，真的是我们让神来拣选成为他的儿女啊，我们就不要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的一个名分。有什么过不了的事跟上帝求一定会有的， 你是靠着信心要度过的。对于还不认识我们这位上帝的人，真的，你把你的心打开来，试着来接受他，你会意想不到的收获在里头。
亲爱的朋友，在上个礼拜还有今天，我们分别两次的机会分享了王波琴他的生命故事。一个曾经是水银灯下闪闪发亮的歌星，为了婚姻他走进了婚姻生活，他曾经从事贸易工作，而今天的他仍然在婚姻当中不断地靠着神去面对他的婚姻生活。而今天的他不一样的是，他借着从事殡葬业的工作去祝福所有有需要的人。我不知道听到他的故事到现在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呢？我觉得上帝的作为很奇妙，我们永远不知道十年后的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就好像王波琴在当初踏进歌坛的那一刻，他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他会成为今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这样子一个服务的人员。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如果不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未来是不是会走得更好。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圣经上告诉我们很美的话，就是当我们倚靠神，当我们背着重担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要使我们得安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不管过去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很盼望透过王波琴的生命故事，能够让你知道上帝爱你，上帝接纳你的本相，上帝愿意改变你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欢迎你走进教会，也欢迎你跟我们联络，我们很乐意在信仰方面成为你的帮助，陪伴你去经历，去认识这位爱你的神。节目播完之后呢，我们今天仍然要免费的送出五卷节目卡带啊，连同上个礼拜是五套啊，一套是两卷，我们要免费的送出五套的王波琴小姐的生命见证卡带。如果你要索取的话，欢迎来跟我们联络，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你也可以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哦。希望你记得，上帝爱你，我们很关心你，很乐意因着这个信仰，我们陪伴你。好，在节目最后呢，衷心的祝福你，未来这个礼拜有神与你同行，生活平安健康。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 道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身影。